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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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这次开始来讲这个天台小止观。好，那之前有跟大家讲说要讲那个无量寿经啊，但这个无量寿经我们会另外择一个时间比较密集的讲。好，这部大经啊，要一个完整的段落一次把它讲完啊。那所以这个时候要讲就先讲消止观。那为什么要讲消止观？还有一个道理。其实在我们过去，在不管是在各方面，在修行的观念之见乃至道心，我们都有提到。那现在当然这也是一个理论，但这个理论毕竟是扣着其实我们之前谈的也都是扣着在谈我们怎么修是扣着这样谈。那现在是直接更直接的就这个修禅的这个要领跟观念啊提出来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哈。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啊，我们试着啊试着让我们所理解的佛法跟我们在修的时候在现实境当中，不管是境当中或是动当中，将我们的观念能活用到实践，这是具体的实践，就是一种功夫吧。好，那这个功夫当然小止观也是很普遍大家在讲，大家可以参考，但这里讲可能会稍微不大一样，我这个当然你们可以在后头再看看哈。我们尽可能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心情哈，就是说现在我道理懂了，我准备走回家了，好，我目标确定了，但我怎么走回去？这个要领，那如何去掌握？好，那这个在我们修行当中啊，总不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很空洞的理论。那再过来就是，有的你也很精进在修，那你的修跟你的理论怎么去搭配起来？这也是一个技巧啊。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啊，最近几天我们刚好打完佛七啊。有谈到这个观念了。好，我们为什么这次打回去？因为我们之前刚讲完那些比丘经，那讲完那些比丘经，我们怎么去应用到念佛？能不能应用？当然可以啊，这里面有很多道理都可以应用。啊，简单来讲，那些比丘经讲这个屈身必请，是不是就可以到哪一天？那我们往生净土是不是也屈身必请？那关键在哪里？在心。所以换句话说，净土多远就在你心里。整个净土原理啊，怎么样你就让你的心不产生往生的障碍？换句话就讲的就是说，你的内心里面如果充满了娑婆念，娑婆有没有什么东西？娑婆根本就是你所起的娑婆念，然后以跟同样的念形成的世间叫做娑婆。所以要往生净土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 你不断心跟与净土心念相应，同时应该什么？以娑婆念慢慢舍离。你不能一心又求生净土，却又一心爱着娑婆，没有这种念佛法门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你念佛能不能专注？你现在把你念佛，你能不能对自己有没有求生的把握？我只问你，你对世间爱着多少？从很多你现在身心挂碍的地方可以看出你到底往生的能力有几分，对不对？因为换句话就是说，你现前还有多少对娑婆的挂碍，这就是你为何不能往生的原因嘛。那像这样的原理，我们把这样的道理如果往这个念佛上来讲，那我们这个念佛里面就有一个，不是光只是一味求净土，你甚至应该知道净土的本意。那你要回头，你要看什么？你挂碍的是什么？你如果不知道面对自己的挂碍，啊，不能审查自己对世间的爱着，就像你一路向念佛，我们最近也有引了那个藕益大师讲的，你就算念佛念到怎么样，风吹雨打都不会打进去的，如铜墙铁壁啊，只要不是信愿坚固啊，照样不能往生。这样吗？你看念到一心不乱哦，不过那是四相的一心不乱，缺少什么？自心心乐，信愿就是自心心乐。那为什么不能心乐？你的心没有决定。为什么没决定？因为你看不清楚，因为你依然觉得世间有可爱处。这个心即使世间没有什么可不可爱，是你妄想生出了娑婆的妄想心，这个起的自己起的妄想让自己不能往生。所以只要你愿意往生，只要你放得下执着，你就能当下往生，而且能多快？虚生必前，一念转，前一念后一念就成就。是好，那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也知道应该怎么用，要点在哪里。那所以说我们要道理，如果你懂道理，你这个佛法的道理跟世间的道理不一样。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那个道理会从哪里来？从缘起当中出来。这就经典讲，如果你了解世俗谛，你就会知道第一谛，你了解第一谛一定会了解世俗谛。你要是了解佛法真正的解脱精神，它的作用在哪里，一定是从现实生死烦恼当中去体会出来。换句话说，当你体会佛法的时候，你所说出来的法一定在哪里？就在人的身心里面谈的，就在世间里面谈的，绝不会是谈得很高但落不下来，不会落不下来。因为落不下来的佛法不是佛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事实上如此。所以假如我们说法，我一直在讲到，假如我们只会纯理论说法，但无法将这个道理从现实人生的经验例子当中去印证的话，你这个道理恐怕还需要再琢磨，那很可能是纯粹宗教性的信仰而已，而不是一个具体活生生的智慧，不能用。所以当我们对佛法理论懂的时候，它会透到实践。当一个人真正会实践的话，自然敏合佛法。所以这里面呢，就讲说我懂的道理，我道理都懂，为什么念佛不一心？还没有真懂，还必须要透过实践把你的道理弄到你的知见弄清净。对，我道理懂，我怎么修不了？好，我有这份虔诚的心，我怎么修不能一心？好，我道理不懂，但我完全信愿，对不对？很多人是不是这样？哎呦，我们现在不要听太多，我们就一心念佛就好。有人就这么讲，问题你真的一心？我真的啊， 我真的想往生，真的，真的啊。那我把你家的财产拿走，你还不敢往生？先讨回来再往生啊。你看不知道刚往生，现在就不往生了，你看，真的啊。所以我们讲说，因为没有见，你看不到你执着处。因为没有见，你不知道所有障碍，你的就是你的娑婆念。你不知道你有很浓厚的娑婆的念头，却以为自己是一心求生净土。所以你在修，那就修，原来问题还是原来问题啊，纠结在的纠结的地方还是纠结在啊，不能往生了、啊。为什么？没有见，所以看不到下手。所以这样的修行始终在那里一直翻滚。所以解跟行要是分开的都很难成就。你说我这样好，有人说我好理解经典，对，在某些修行过程当中，你可以偏重理解，然后呢，或者偏重行门，但那是一种善巧，不得已的方便。但你要知道，我曾经跟一个学生，因为他研究唯识很深的，我说如果你纯粹理论的深入研究，我相信你无法成为唯识家的大师。你如果要顺着现在的学者在研究唯识那种心态，你大概无法成为唯识家的大师。你必须要带着什么？一教奉行，信受人心。你必须要带着对唯识的那种体会的皈依的实践的心，你才能真正了解什么叫唯识。你就算把唯识的重要经论都弄熟了，你还是说不出一个什么像样的唯识正见。我不骗你，你会很笼统，你不容易体会那个真味道。所以有些修行人怎么样，你不要看以为他没有理论哦。我们的理论不是文字的理论哦。有的人即便没有读书，透过他的实践跟听简单的开示当中，他竟然也能随口讲出一些佛法道理来，而这样的道理是带着一份信心跟归命，他讲出来那个法的味道甚至比学者更有力。会不会？会。学者讲出来是淡淡无味，只是很多理论，但不能让人家升起归命。所以你是不是真懂？那就会。同样的实践也是，我就常讲说，有的人道理没懂，就这样一直修，修到最后容易产生什么幻境，就入进入宗教的里面的一些感受当中，自我催眠了。那有没有增长他的智慧？没有。能不能拿起真功夫出来面对烦恼？没有。所以我们变成怎么样，进入我们宗教范围想象范围里面，我们身心吉祥，那一出去以后捡起袖子就要跟人家吵了。你看这个，你看当下从三善道就马上跳到三恶道，只差一个门槛。也就是说，你所学的并不是真功，你所学的经常是一种境界的什么蒙蔽而已。那这里面当然也有它差别的功德，但如果要论它的解脱，那可能因跟果是不相当的，不相应的。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开始学什么技巧，道理也懂，发心各方面都有，现在要学一个到怎么实践，怎么解行并重的实践理论，也是理论，但这个理论是试着让你的解跟行融合起来一起观察的理论。我们那个纯理论的理论跟那个实践理论也是理论，但实践理论是实时关照着如何实践的这样的一个探讨。我们就简单来讲叫应用科学吧，也是应用科学，它不是纯理论的，它是一种应用的。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一个最简单不是很长的论，但是相当完整的一个直观的指导。我们后来发觉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修定，为什么很多修行不容易成就，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你不要光看表面，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会找出为什么你不容易成就的理由。那因为你知道你不能成就的理由， 反过来会升起信心，原来不是佛法不感应，是我没做对，只要我做对必然感应。我现在一直在强调佛法的感应，我希望大家慢慢能有一种，我一直试着把大家那种因为我们的信心相对于性跟智，性比较强，可是如果真的没智的话，性其实还不够，但毕竟比较强。好，那我们就在信心学佛，但这个学佛你说你能经得起多少打击，其实都还有待商榷。我一直希望大家在佛法的理解啊，是建立到极为理性的基础上，就是我讲即便你修行碰到很多的障碍，就像你的生活碰到很多障碍，你不会改变渴了应该喝水，渴了喝水跟你的情绪好坏没关，因为它是道理所在，就是法尔如是的。你就算你梦到很多的障碍，你知道佛法不是一个信仰，它是个智慧，把苦因拿掉，苦能洗掉。如何去掉这个苦因，方法都是直接紧紧环环相扣的道理，绝对不是光只是一味的感情。这时候你会产生对佛法极大的信仰，就像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有水喝，我就知道我会解渴。这无关于我刚才讲，不关于你的情绪好坏。所以你要知道，不管我现在的业障如何现不现前，只要我依法修行，必得解脱。会产生这样，不是那种宗教的狂热，是道理，道理。你会看到，那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那《阿含经》里面。自知不受苦，自己醒来不需要佛跟他讲，我知道没问题了。那个让我起苦恼的因现在已经消失，就不可能再有。就像你看到这个木头已经烧成灰，你是不是很笃定你要不要拿着水，已经烧成都灰了，你会不会他担心他复燃？不会，修道人就这样，能看清楚，不会复燃，不会就是不会，绝不动摇。所以我们现在在这种文法当中啊，务必要让那一份佛法的真实智慧产生，然后对佛法产生这种不动摇的皈依，这时候就是念佛，知道这个世间再怎么好，终归无常。何谓佛法的解脱境，绝对也不是那份感性而已，而是知道将这样的烦恼止息。所以极乐净土为什么要往生，为什么要去，你就从我们现在有多少苦恼，反过来透过修行把这个苦恼拿掉了，叫做极乐净土，你就知道什么叫极乐净土，绝对不是一个回避的逃避的地方，它是一个我们透过修行把现前身心轮回生死苦止息掉了，叫做极乐，究竟乐的意思。所以虽然你没有见到极乐净土，你照样可以升起极大的信心，因为烦恼是这样生，所以生这样的苦。我告诉你的方法刚好是用一个刚好是一个恰当的方法息掉这个，所以我产生的净土就是因为用方法习掉苦而产生的极乐。当初弥陀就是因为这样成就净土，而我现在往生也是顺这一个同条路，也都是正真八正道而走。那我现在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整个文法里面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如实相应而产生极强的信解，那透过这样的信解我们修行，我们就知道说我只要如此的修行，只要走对方法上走对，那我这个因缘必然感应，这个再也不用去祈求佛菩萨保佑了，不用你祈求。我们现在所有祈求其实是接引诸机众生以祈求供养三宝，开启以佛对佛信心的门，
开门让佛光进来而已，其实佛光早在你门上照着。所以后来在修学里面，他会越来越相信佛法。这个相信佛法是来自于实践产生的皈依，坚信不疑。为什么？道理如是。所以这里面才产生怎么样？我们往生净土会有哪些心情？你要不要往生净土？假如你能练到这么程度，就我问你要不要往生？不往生要去哪里？请问你们结束以后要去哪里？回家对不对？不到别的地方，当然回家。你以后如果你临终倒了，我想你要去哪里？净土啊！你不去哪里？那里也没什么好玩，不要。去那边虚假的、苦的，不要。不要啦，去的。哎呀，你要留下来呀、啊，你要如何才不要了？那我们哎呀，我像我们来讲，如果到最后很多人拉着你，不要，因为你看得很清楚，再好的恩情终归无常。啊，种种的因缘，从宿世以来千变万化，非真实，都是很多气光相。了解以后，内心里面从你智慧里面产生很一个决定的抉择，以这样的抉择，根本不用开口。就像我常举例，你们要回家要不要开口？不用啊，为什么？那我已经决定了。所以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自心心的一生求一心求生家？是不是？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一知十知？对不对？虽然不是很准啊，不过大约晚上之前可以回到家。是不是一知十知？那为什么能一知十知？因为你心已经决定了。我除非不得已，或者我不会跑去别的地方，时间到我就往家走。所以有没有需要你一直念？是你在你的内心决定。所以对佛法实践道理的确定之后，所慢慢形成出来的一个智慧的抉择，这才是往生的关键，你知道吗？所以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啊，借这个因缘，把我们其实一段时间过去也有谈过六门教授行定论啊、禅定学啦啊，那这一两年比较没有，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在属于实践门这一方面啊，再来补充一下。好，那这个是我们说法的旨趣，希望将我们过去所学的，再利用这一部论，虽然是天台止观，但你天台中啊，跟净土是一家亲，天台止观在中国佛教里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八大宗里面啊，就以天台宗最重视禅修，他在行门这方面的著作比其他宗都多，所以以至于很多宗慢慢落寞啊，就天台宗一直都有人在修。因为第一个忏仪，以忏悔融合三昧，方等忏、法华忏，这是他开发出来，配合了普贤观经、法华经，形成了一个修法华三昧的禅行门。从小止观，这个他有很重要摩诃止观，这个圆顿止观，好，还有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见识止观、六妙法门、不定止观。那这个小止观经常当作一个简略型的，但这个简略型它有一句话，就是说此大部之梗概，入道之枢机啊，就是说三大禅修要领，一个是圆顿的要领，一个是见识的要领，一个是不定的要领，就是很灵活变化的，其实都互相含摄。我现在如果这样讲的话，可能讲的要好几年都会讲不完，我们不能现在一直在谈这个了。不过天台止观的丰富啊，它开出很多的实践法，包括如何动中修。这个动中修里面有什么？有智者大师的师父，慧智大师的随智意三昧， 随自己的意，就是随念头起来，随自己三昧。后来智者大师也著作一个叫觉意三昧，觉察觉意三昧。那觉意三昧里面，同时在原摩诃止观里，你们听听就好了啊。哎，摩诃止观里面还有非行非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就不限定在行跟坐的三昧，啊，这也是动中修的三昧。那小止观里面呢，小止观也有动中修的观念。小止观里面立缘对境修止观就是动中修的部分，它既重视坐，也重视动的动静，都是用心处。那因为天台一路上，因为他为什么要发这个心？如果你了解智者大师的发心，从他慧师大师他师父到智者大师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点，这才叫师徒，他不是剃度的师啊，他们不是剃度的。那你会发觉那两个一鼻孔出去的，那个师就这个样子，那徒也是这个样子。不过，慧师大师是比较可能比较严肃一点。哦，所以他那个个性比较硬啊，所以被人家下毒三次。在那时候也很下毒三次，他修空观跳过去的，把这个病降服掉。那智者大师跟人家同样的一个风格，但智者大师感觉那个格局更大，那更灵活，哦，更灵活。所以以智者大师为天台，其实主要他当然依着慧师大师，但开花。啊，行者当初他们没有所谓天台宗，他们没有那种想法，他们不是要开宗立派。以智者大师、慧师大师，他们只是在传扬佛法而已。只后来依着这个教理在修学的，我们叫做天台宗，或者他们祖师大德没有什么宗不宗哦，不会像我们现在自己去立宗的。他们没有啊，他们就是依以佛法，让佛法传承下来，让众生可以得利益。因为在智者大师那时代，很多修行啊，那就是两边讲经的讲经，或者在变赌。你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那个演布袋戏，不是有大庙会的时候会这个歌仔戏、这个布袋戏，或是布袋戏好几场，哇，大家拼，对不对？在中国古时候就有这样拼讲经的，涅槃堂、涅槃的，哇，在这条街里面有人讲涅槃的，我也讲了好几百部，讲好几次，这样讲到都背熟了。很流利的。那在北方啊，就一直修禅的，很忙修下练的啊。那就像那个他有讲，那个那时候达摩祖师的禅也流行，很多人早上啊去学个禅，下午就开始教禅了。这跟我们现在很像，就很像，就是理论在弄啊，就自己瞎修哦。啊，就在北方这种修禅的风气非常兴盛，不大讲经，不大听经的。南方了，拼命讲，那，啊，就不大修的。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就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了解行并重，止观，就是应当时代修行的偏差，而着重于你看他的解。他的禅修里面是解很通达，行也很通达，所以因为他一直重视解行，这也后来为天台宗立下了一个比较能源远流长的一个根基，因为他重行门，重行门啊，这个行门一直到后来，当然圆顿止观的摩诃止观那个一般人不容易修。但如果以他第一部论的那个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哎，我当初写的论文就是这个叫次第禅门。那因为次第禅门，因为我为什么会写它，我其实也不是天台宗人啊，只是我也想知道说修禅次第。那智者大师啊，他我那时候人怎么能有那么大智慧啊？我常想象那时候书不像我们这么精致嘛，啊，要看的书应该很辛苦，也没有颜值笔嘛，啊，也不像电灯一开就亮的嘛，哈，啊，冬天要拿个毛笔可能会很冻嘛，灰尘嘛，霉味嘛，对不对？那光要扛的书可能要爬楼梯上上下下，因为一定很大部啊。我们现在一本，他可能要分好几本嘛。那想说那个智者大师怎么去读这些书，而且还能记得下来，而且很通达。 他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光中国组织大的就搞不大清楚，他连阿毗昙很多印度论师，尤其他很重视是龙树菩萨中观学引用的相当多，我把这些引用都有找出来，有的还找不出来，引了好多经。那这引了好多经又不是光像我们现在做个论文，它从汇通成一个修禅的系统，所以它本身呢本身也是修禅功夫很好。所以你看啊、哦、他从出家之后，后来到大苏山跟着那个慧智大师学，他就在那边就悟到了，光诵华华经就提升了。后来才几岁就到了金陵瓦官寺，没多久，你看他，你看那时候格那种风格都是很特别的。你可以看清，从他的论你会看到这个智慧很难，这个智就天纵英才啦。那我们是天际英才，他是天纵英才，那个这个智慧实在是很通达。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随便批评，可是他缺少用一个很如实的态度来看一个人为什么能将经教如此通达，而建立一条这种修行的路，真的是很难。然后他这个在金陵瓦官寺的时候，他也很特别。他后来几年以后，他才三十来岁啊，已经是我首都的一个法将，很多人都来依止他学，但他后来就舍下离开到天台山去。你知道他为什么舍下？他看来的越来越多，得法的越来越少，他就把大众删掉了。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巴不得人多，他要不是人多人少，是得法的人多不多。他说刚开始来几十个人，几十人得法，那后来人越来越多，仰慕的越来越多，但得法的越来越少。他说再下去自相妨碍，就把大众给删掉了。这种风格现在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好，那后来他也就因为他放弃以后，到了天台山，就在那个华顶峰自己离开大众，那修禅寺在往上有华顶峰，然后他就在那里正一时地，就是降魔也有魔像啊，我们有去过啊，就是那个正一时地，那后来才讲这些三大部。哎，这都是他们这些都是实际在修以后体证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论绝对，你看啊、哦、和我们现在写论文不一样，他们都带着一份对法的信心，有一种很谦敬的心导引你怎么修，和我们现在纯粹写论文的不大一样。你看充满了那一份对法的虔诚的心。好，那这个因为他们是用实践过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近代有些学者经常看到古大德在说一些风凉话，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很可悲啊！啊，不然你是吃什么？人家是一路上解行各方面，长时间投入专注，而你现在就是在挑这些小毛病，乃至在一些地方诋毁圣者，好吧？就算不是圣者，也是一个相当有道心，依于他的信解，为众生开启一条修行路的这样的一个贤者。我们应该是恭敬的而不是诋毁的，何况你真的有这些功夫，你如果站在一个道场立场的话，你会看到什么？还好有这些大德，才让大圣菩萨禅法透露的光明。因为这个菩萨禅法啊，我们不是常讲的菩萨的法，有时候很抓不到，因为他其实可以入一切处来修行，但他总是要有一个方法慢慢引导。智者大师从他对于众经教包括声闻法的理解，然后建立一个不共大圣禅法的这些特殊精神啊，功德难，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真的开出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好， 有很多人认为说只有声闻禅法比较比较具体，因为你读书读少了，你如果读书读多了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你如果读通达了你就知道不是如此。过去祖师大德的实际修行啊，老实讲很少人能比喻的。我常举啊，像藕益大师的那种修行的那种境啊，一般人也比不上。你看像智者大师自我描述，在这一条修行路当中碰到很多磨难，怎么上去的，这些都是具体刻骨铭心走过来。所以不要轻忽了你自己，不要光因为看到一个东西你自己要执着你现在所修的，就轻易对你不了解的妄生毁谤。明明一条，如果你不要毁谤，你可以多用心去理解，它不但不会障碍你，还是你的什么大的助道因缘啊，这很可惜。很多道理啊都隐藏在里头。好，那我们所以说我们借这个因缘啊来了解一下天台止观。那这样天台止观里面我刚才讲说有四大部啊，其实那这是在讲小止观的一个序的时候有谈到圆顿止观啊、见智止观、不定止观。那这个小止观是什么？等于是这个三大止观的梗概，等于是一个极为精要的修禅要领。其实如果你了解它，基本上我不是讲说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是次第禅门啊，因为当初我修就是希望知道修禅的次第啊，那时候就谈到很多修禅的次第，为何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开出了很多不同的次第的角度，很难的。那这时候他比较源于印度禅法的那个风格，到了小止观，它的大结构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四禅波罗蜜，但他的观法单纯的，就完全比较单纯的，就很核心的这个大圣观法就放在里头。那其实四禅波罗蜜的里面有时候后五欲去五盖的很多观念，其实都是大智度论的，他引的文引很多大智度论的文。那现在的小止观里面很多文其实来自于次第禅门，其实也就是来自于大智度，这里面也引了很多的文。你看他呢能把这个道理用得非常笼统、你可见他阅读相当广，而且是记性大概很好，智慧通达又能记忆，所以他能依他的体会为后来的人开出了修行的指导。从你智者大师之后，这种禅修指导的专论呢、很少再看到第二部。所以我们后代子孙啊，就老是吃老祖宗留下的遗产，自己也就没有好好再开发出来。你看从那时候一直留下一个完整的，像他这样完整的整个禅修的一个专论啊，你看从唐隋唐那时候到现在，很少再看到一个有谈到但没有像他这样以禅修为主的专论，而且将教理啊、整个都收拾在里头，解根行动收拾在里头，很不容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研究天台的还是很多。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道理啊，我们的背景啊，那希望在我们以这样的道理来帮助我们啊，在实际上在修的时候有哪些角度应该留意，有哪些资粮你应该准备啊，你应该怎么修持，哪些地方这些道理有的在很多地方都会有同样出现，只是智者大师他非常有智慧的把很多观念浓缩在一块。这种观念很多观念类似的观念在云觉世界论里都有，也都有啊。这种过去弥勒菩萨所做的这些大经论里面呢、其实很多禅修的例子都在里头，都相通了，不完全引不是引用了，但观念都有啊。好，那我们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每个月共修啊，来让大家也能去认识天台的止观。那同时在认识天台的止观的同时，为自己的学门奠下一些更厚实的一些基础啊。好，那我们开始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啊， 一曰同门子官，一名小子官啊。那其实他其实为什么同门子官？因为他是未出学历的，未出学历。如果要讲言顿子官的话，嗯，有人要我讲，可是要讲我也好几年，因为那个讲。不过他是很重要，我是有想讲，但除非很多因缘让我放下，万一很多重要的经论都需要谈了、啊。那这个摩诃止观是重要大圣不共的禅观思想的启发处，它很适合我们去把它留下来。因为现在那个圆顿修法啊，这是很重要，它必须要有一些基础才能懂。但这个我们讲就看以后的因缘，那至少我们先打下小止观的基础吧，哎。那也许以后有因缘的话，哎，至少静点心抛砖引玉了。因为我们其实以我们的智慧也很难去描述，智者大师的思想。但至少，每个人走一步，走一步，后面的人就走得轻松啊。哎，好，那这个是小止观哈、哦，他就讲说，他是天台山修禅寺沙门智语树啊。啊，就是他那时候他在修禅寺啊，天台山的修禅寺，后来他也有转国清寺嘛，现在主要是以国清寺为主，但其实他曾经在修禅寺啊，他就是那一座山嘛、啊，那个道山，有一次我去啊，我不知道怎么去，我们就跟一个居士去嘛，就到国清寺的。那我很想去看他的塔，看他当初修行的地方。哎，无路可走，也不知道。我想说啊，因缘不具足啊，想要回头了。结果一个出家人就他说：“你们要去哪里？”我说：“我们要去离塔。”那我带你们去。就无缘无故就把我们带去了。我其实放弃了。哎，因为那里人进进出出，很多出家，然后就偏偏他就跟我讲，哎，你们要去哪里？特别来打招呼。我说我们要去，那本来没开放的都开放给我们看了。哎，所以我去也可以去离塔，有很多地方也去看，他带着我参观。我说，哎呀，这个毕竟有缘呐、啊，想放弃都不能放弃。走，来去。哎，别人没进去的，我们进去了。嗯，所以也这个因缘啊，那也。经过他们不明确的修禅寺的位置，他已经不见了。那现在有没有回复我？好久没再去看啊。他们在讲说，大约猜修禅寺原处在哪里？这样。好，那我们大约一个背景了解一下了哈。我们来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若乎泥环之法，路乃多途，论其极要，不出止观二法。啊，哎，真的是经典是这样，止观二法将一切法含摄。所以我们现在以止观，包括我们说用一个念佛法门含摄一切法，也有它的道理。所以如果念佛法门能含摄一切法，是不是念佛法门里面含着止跟观？我们最近在一直在谈一个问题。谈什么问题？就是念佛法门其实是不是就七觉知？就七觉知。我们刚好也讲到辩种辩论，不是讲吗？啊，那我们也这个也谈到引了一些经典，谈到七觉知是不是就总摄三十七道品？八正道可以摄一切法，七觉知可以摄一切法，念佛又是七觉知，念佛能不能摄一切法？那个道理很清楚，只是我们现在把很多道理弄模糊了。我们一直强调它的方便，却忘了它的本质精神。也就是念佛法门其实就七觉知，而七觉知能摄一切道品，所以念佛是不是能摄一切道品？请问七觉知里面有没有止跟观？有。那一切其他的缘，其他也就摄在止或者在观。也就是说，从一个大方向里面来讲，像比如说我们六度是不是也分止跟观？那我们将其他的福德行转到止跟观里面嘛，止观会的部分，止定前面的都作为止的资粮或是会的资粮， 所以六度其实也无非是止观啊，念佛也含止观，是不是？从以念觉知、则法觉知，一路到最后定觉知、舍觉知，是不是都有？都有。所以你最主要是要看到它的缘起。那为什么要你这样确定？你不要乱修。其实你只要会修一门，就设一切门，就含设一切门。是你不知道，否则的话，光一个法你不会修的话，就分开了。你会修的话，一法就含摄一切法了。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谈？让你对这个法升起信心，这个信心再也不是纯粹感性的信心，而是深信此一法，坚定信受，必能让你逐步感应诸佛法功德，而到最后得究竟，是不是这样？所以念佛会不会清安喜乐？会。那为什么没有？你念错了，或是说你念一部分对，但因缘不具足。所以我们昨天不是在最后一天佛期开示有提到，我们希望大家念佛念到怎么得定，而不是只是期待临终人家助念啊，这个太懦弱了，大概都被吸多了。不是你自己念好啊，有助念没助念，因为应该大会去爆掉了，那没人助念的，因为要掉到海里你也不知道。那、啊、你有没有保铁定你都不会死，你这个你怎么死的，有谁能保护？所以应该是在今生，而且越快越好，最好在今年，最好是这上半年就好，不过这快到了会有点赶一点啊。就是今生念佛生决定，念佛一心啊，这个就是当作禅修在修，不要老是把自己的意的样。当然我知道念佛可以往生，但如果你所凭借的因缘越少，你障碍因缘就越多，你的决定往生的决定就不一定那么决定。那所以说你必须要自我要求更严格。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念佛就是只取念佛三昧，就希望能得定，能一心不乱，以这个为目标，以利用禅修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本来从念觉知到这些都是禅修的方法，从念佛就可以越逐步逐步感应到这个道理，只要你方法用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谈也是在加强这样的智慧。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一切法入乃多途，论其极要无非止观。所以只要你会顺修止观，是不是一切法功德就在里头？是啊。所以念佛有止有观，有啊，不然我们要听那个往生论著，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去看净土吗？啊，我们不是告诉你你如何去观察这个世间的苦吗？我们如何来观察极尽真如的法相？那不是就灭谛吗？这个法性的意思啊。那有的人一讲到这个就觉得好遥远啊，好可怕。不是，因为你没技巧，你如果有技巧应该不至于啊。你会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这里面的极尽意义在哪里啊。从一知道苦集的相，知道无苦集，反过来对净土的那一份极尽的皈依，那一份重功德法的皈依。为什么？因为它无苦集，它无苦集才叫净土。所以从这里升起对净土的清净皈依。好，那我们再看。所以然者，此乃福劫之出门，观是断惑之正要。啊，只能福劫，他还没断劫，他是福劫。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我们现在在北传佛法当中啊，我们第一个慈悲行做得多，慈善，再过来解门做得多，定门做得少。所以众人天功德就很难聚集成一个坚固的解脱质量或者菩提质量。为什么？太松散，太松散。所以很多的行变成不能真正的扶这个烦恼结。为什么？因为虽然没有断结，但也必须要有扶，那个扶里面是从止而来。所以这个没有的话，我们的身心经常跟烦恼合合， 那这个烦恼，因为你没有功夫嘛，换句话说，你没有那种能力跟烦恼对抗的嘛，所以你服不了，服不了，你的功德就怎么样？杂乱，而且松散，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基础。所以为什么在禅定里面，他一直强调说，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修持禅定，以便于让众功德坚固。你包括你的布施，你的布施因禅定关系，布施功德可以坚固；你的持戒功德可以因为你修定而持戒功德坚固，都是这样。你因为持修定的关系，你的精进可以更加精进，因为你堪忍，你是不是能更加忍辱而已？为什么有定功德支持啊？所以因为有定功德，很多烦恼是不是能服？因为有很多烦恼能服，是不是重大功德可以承担？我知道，光你处理你的烦恼都还没处理完，你怎么去处理别人的？尤其是行菩萨道人，如果自己这些也缺那也缺，你要想行菩萨道，你光自己处理的烦恼就处理的没完没有没了了，你还能利益别人吗？大功德轮不到，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必须利用止来服这个烦恼。那所以说，整个止门的修学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呢、啊，它其实是一种互相影响的。从修止当中调整烦恼，从得止当中降伏烦恼。我之前在讲课讲我们的五盖嘛，五盖就是欲界烦恼。如果想要得色界禅定，就要对我们平常生活要透过持戒来把我们的五欲五盖给降伏掉。那因为五欲五盖的降伏，所以很容易感应色界定。那因为感应色界定，就更有力去降伏欲界五欲五盖。它就是这样，所以修禅定就是这个意思。它不是我们看到经典，不是盘起腿来得定，因为打坐所有得定因缘都没有讲到那两条腿。我看到都没有讲到腿要怎么没有，但是怎么修以后的一种方便，其实整个过程都是在降伏欲界烦恼。所以禅定就是一种方法，一种仪式，一种方法，而这个方法刚好利用这个方法把你的烦恼降伏，那这个才叫修禅，这叫修禅定。那很多人就是只习惯就是腿盘起来就一直专注，那这个我怎么都不会感应，就算偶尔得很容易退，内心不清净。我们是利用在禅定这个方式当中看清楚的烦恼，为了得定的过程当中把那个障定的因缘给去掉，所以整个修禅定的过程就是在降伏烦恼。是啊，因为我怎么做到这样，烦恼越多不做还好，那烦恼越多，这个有行的行。你为什么没做？没关系，你就慢慢磨。那怎么越做越多？你知道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让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开始认识烦恼，开始一个一个对治，那就告诉你修禅的时候应该怎么对治，其实就是在对治那个烦恼。整个烦恼逐步对治的时候，身心专注的时候，就容易得定。他就这样，所以你不要弄错了，他就是要让你对治烦恼。你不要一开始打坐的时候就想说我只要这样一点努力，我的烦恼就不见了，我怎么得定了啊？你在做梦。如果你这个叫得定的，我可以马上让你得定，你们要不要试？每个人坐在这里，要么马上得定的人坐在这里，那记得随身带个棒球棒给我，因为我这里没有棒球棒。那要得定吗？拱就得定了，就晕了，就马上得定。可是这个得定起来会很痛，下次还要不要得定？不要，因为这种不是真得定啊，因为他的烦恼没降伏，他只是用一种方式把它压下来而已啊。好，那我们要讲观是断惑是真要，因为真正让我们烦恼的是无明，所以我们必须要增长，我们用智慧去观那个颠倒。那问题，这个智慧假如没有一个很深刻、一个很稳定的基础，这个智慧会散乱会。散乱会啊，看不清楚。所以 为了要断烦恼，我们必须要先稳定。那为了要得稳定，我们应该要持戒，那一条一条扣得紧紧的。这时候你的持戒不是那个持戒就很有意思啦，持什么戒？持不起烦恼的戒。所以说你那时候持戒都是目标很清楚，这个绝对不能做，为了做了不能定，那没定的话已经没得智慧。我如果这样做的话，哪些烦恼会起，心会散乱不安，如何如何，所以我应该防护。所以你发觉，为了让我的身心极静，为了让我得圣道，所以我必须平常守护哪些规矩，这些防护的要领要守住，这一条一个扣得紧紧。而且这时候你发觉，你持戒就是为了定，为了慧，为了解脱，每个因果关系完全连在一块，不会光只是为了持戒。那修定呢，也不是为了得，只是内心安静而已，都是为了解脱，前后因果关系彼此相连。所以因为它彼此相连，所以当你修定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助于慧，助于戒。所以你一开始观念很清楚的话，你修戒的时候就顺向定，顺向慧。你一旦有慧，也不会是狂慧，一定会帮助你戒清净，定清净，因为它本来连在一块的，它连在一块。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知则爱养心事之善知，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这都是简单的解啊，就是爱养心事之善知啊。什么爱养心呢？因为我们的心，你看啊，我们心经常啊，该照做，该观察的没观察，纵容自己五欲六尘啊，把自己的心思搅乱了。像我们现在，只要我们像比如说我常举一个例子，我们偶尔放逸好像没事哈，因为没做坏事，因为我只是我放逸，你错了，这个放逸一旦出来啊，就会出现的不能爱养心思，因为你让你的心思开始让烦恼法开始影响你，慢慢渗透到突然化解，奇怪，我怎么对治烦恼的能力突然不见了？我只能本来我以为我只是放逸而已啊，我没做什么事啊，突然慢慢竟然它已经渗透到怎么样，我明明知道这个不对，我怎么对这个烦恼竟然没有厌离心？本来我对这个法有欢喜的善法，我怎么产生不了好药？你在放逸当中已经不断纵容五欲腐蚀你的心，你不能爱养它。你应该什么？让心专注在善法处，我们就在正念正知，以善法时时滋润，常常守护，这时候心才会慢慢端正仔细下来。你要给它好的养分，所以这个值就是尽量让自己，因为它是从正知正念嘛，正知正念就是必须要对待境里面，你要如何守护，让这个烦恼不至于一直在干扰你。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守护啊。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守护的时候，你突然想要用功难了。所以这个后头我们要讲说，当我们要修禅定的时候，有哪些要领要守住？那如果你没做到的话，至少要做出哪些原则？这样的定法才会延伸，如果没有的话，你光在境界当中经常纵容你的心流散于这个境界啊，你一天平常二六十钟的时间没有守护，到了晚上你才要打坐，难。那时候已经放逸习惯，就像我们去打篮球，哇，而且还比赛看谁赢，哇，打得很激烈，哇，争来争去，打完了以后，那我们来打坐。那不相信你还能定，对？你哪天到股票市场，现在绕他一圈出来说要打坐，不相信，刚才还跌停的，那跌停，这个都不可能的事情了、啊。这个你这样绕下去，怎么会有答案的了？是不是？所以平常的心念如何守护，那关系到你修定得不得定。所以他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因为我们大家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我们尽量让大家了解它彼此是一个缘起的。为什么这里要守护着？因为这跟后面那个有关。 如果你个别看个别判，你就不知道它的必要性了。你若整体看，你就知道说怪不得，怪不得什么？怪不得我从来没得病，因为你的这点老是出漏洞在这里，很多地方你都没守护，所以你就不容易做到。好，那我们起个头了啊，那就等下个月再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再过来哈、啊。